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政府愿意搁置领土争端，在有争议水域进行共同开发。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是星期三在中国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局讲话中作出上述表示的。媒体援引习近平的话说，虽然他愿意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是中国不会放弃领土主权要求。习近平没有具体谈到任何海域的名称，不过在他讲话之前，日本副外相斋木昭龙访问了北京。去年东京因将东海一组名为尖阁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的无人海岛收归国有而激怒北京。自那以来，中国加强了在那个岛链周围的巡逻，对亚洲两大经济体爆发冲突的担忧因此加剧。在南海，中国同日本、越南、菲律宾、文莱以及马来西亚围绕资源丰富的一些岛屿陷入领土之争。今年七月，中国驳斥了菲律宾有关北京增加了在南海军事活动，威胁地方稳定的指控。美国敦促所有有关国家和平解决争端。津巴布韦的投票站排起长队，选民正在为选举总统和议会成员投下选票。穆加贝总统和茨万吉拉伊总理在五名竞选总统的候选人中领先，这是茨万吉拉伊第三次参选，试图取代穆加贝。穆加贝在1980年领导该国取得了独立。美国之音记者姆霍夫说，在首都哈拉雷的选民对谁应该成为国家的新领袖看法不一。美国已经公开了允许其大规模监听美国民众电话和使用互联网情况的秘密法令。这些就是前美国情报合同工斯诺登上月泄露的有关两项秘密计划的内容。政府星期三公布了上述有关命令，但是封锁了关键信息，例如政府所寻的通讯记录的电话公司名称等。有关文献的公布看来是奥巴马政府做出的新努力，试图支持搜集信息对挫败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十分必要的说法。2011年送交给国会主要领导人的一份文件说，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侦查计划是政府正在进行的最为敏感的国外情报搜集计划的一部分。这份文件还说，收集了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通讯以及信息发放时间和日期，但是没有搜集电话和电子邮件的内容。军队支持的埃及临时政府宣布，被推翻的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在开罗两个场地举行的守夜抗议是对国家安全不可接受的威胁，只是内政部终止示威者的守夜。当局命令警察终止静坐抗议，不过要在法律和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说，他们担心军队可能在策划对示威者进行他们所说的又一场大屠杀。保安部队星期六在开罗向示威者开枪，枪杀至少80人。示威者在开罗东部的一座大清真寺外和开罗主要大学的校园附近举行守夜抗议。人权组织大赦国际说，军队支持的政府下令清除示威者是为军队进一步践踏人权开绿灯。奥巴马政府拒绝宣布推翻穆尔西的行动是军事政变，从而得以合法地继续向埃及提供财政援助。美国国务卿克里已经抵达巴基斯坦，参加讨论美国无人飞机空袭、在邻国阿富汗的战争以及向伊斯兰极端分子做斗争问题的会议。克里在与巴基斯坦文官要员和军界领袖举行星期四的会谈之前就抵达了伊斯兰堡。这次会议的与会者包括当选总理谢里夫和陆军参谋长卡亚尼。巴基斯坦的反美情绪高涨，巴基斯坦表示美国并不感激巴基斯坦在反恐战争中所做出的牺牲。 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三。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津巴布韦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泄露美国政府机密的美国士兵曼宁面临被判徒刑，斯诺登的父亲声称希望早日见到儿子，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驻韩美军应按计划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给韩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津巴布韦星期三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总统穆加贝和总理茨万吉拉伊都预计自己能赢得选举。这两名竞争对手是总统选举的重要竞争者，总共有5名候选人竞选总统，选民排着长队等候投票。这是茨万吉拉伊总理第三次争取把穆加贝拉下马，他指称穆加贝总统的政党企图以欺骗手段赢得选举。一些人权组织和批评人士也提出了类似的指称，穆加贝否认卷入任何选票舞弊行为。自从津巴布韦1980年独立以来，穆加贝一直处于统治地位，他誓言将尊重选举结果。津巴布韦选举委员会将于8月5号公布选举结果。上一次津巴布韦选举是在2008年，选举后穆加贝和茨万吉拉伊组成了脆弱的权力分享政府共同执政。在选举中，茨万吉拉伊对结果提出质疑，在那之后发生的动乱导致200名茨万吉拉伊的支持者丧生。联合国说，在2013年上半年，阿富汗平民伤亡人数上升了 23%。 阿富汗援助团星期三发表的报告说，阿富汗平民死亡人数增多是由于炸弹使用量的增加。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在2013年上半年记录了1319名平民死亡和2533名平民受伤，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4% 和 28%。 援助团表示，现在的平民伤亡人数已经从2012年的下降趋势回升到2011年的水平。联合国的这份题为《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报告说，74%的平民伤亡由反政府力量造成，亲政府武装和双方的地面战斗分别造成9%和12%的平民伤亡。国际安全援助部队质疑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的数字。该机构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叛乱分子今年造成的平民伤亡占90%。国际安全援助部队还说，保护阿富汗无辜平民是国际安全部队认真执行的神圣信誉和责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审判美国士兵曼宁的一个军事法庭的法官正在听取有关曼宁因向维基解密泄露美国政府机密而应被判处多少年刑期的法庭辩论。曼宁向维基解密送交了多达70多万条机密文件，他星期二被认定几乎所有的21项罪名成立，但是法官裁定曼宁并没有触犯通过非直接手段向敌人提供援助的罪行。这一项指控就可能会让他在狱中度过余生，绝无保释的可能。星期三开始的法庭聆讯将呈交证词，帮助法官陆军上校林德决定曼宁的刑期。现年25岁的曼宁从2010年开始被收押，他被指控犯有间谍、盗窃公共财产、计算机诈骗以及其他罪行，面临最高136年的刑期。披露美国秘密监控计划的斯诺登的父亲老斯诺登在俄罗斯电视上露面。老斯诺登星期三在罗西亚24电视频道中说，不管怎样， 他首先都希望自己的儿子人身有安全。他还在电视上说，他爱他的儿子，希望能早日见到他。前美国国家情报局职员斯诺登自从6月23号从香港飞抵俄罗斯之后，一直滞留在莫斯科的谢列梅捷沃机场转机区，俄罗斯仍在考虑他的临时庇护申请。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星期三刊登了对斯诺登父亲的采访报道。斯诺登的父亲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是否说服他飞往莫斯科，劝说儿子返回美国。不过他对《华盛顿邮报》说，联调局无法保证能够安排他和儿子见面。华盛顿邮报说，老斯诺登对联调局说，他不会为了联调局的利益坐在停机坪上充当情感工具。他还对华盛顿邮报说，在他的儿子披露了美国最高情报机密计划之后，他本人和所有美国人一样感到惊讶。他说他儿子在采访中谈到对美国政府以及政府的监控方式越来越灰心，但是他从儿子身上并没有看到任何直接的迹象。他说他的儿子从来不谈自己的工作。斯诺登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寻求政治庇护，以免被送到美国后面临间谍罪的指控。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拒绝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要求。奥巴马总统希望俄罗斯驱逐斯诺登，让他回到美国接受审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说，驻韩美军应该按计划在2015年年底之前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给韩国。稍早前，韩国请求美国推迟指挥权的移交，以应对来自朝鲜日益增加的安全威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美军联合参谋部主任陆军中将斯卡帕罗蒂7月30号星期二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驻韩美军将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韩国的计划一直在实施当中，正式移交应该按计划在2015年底完成。
这是一项双边协议，2015年战略同盟协议规定在2015年12月底之前移交作战指挥权。我认为这是一项好的计划，包括为我们两军的联合作战能力设立一些里程碑，确保在移交作战指挥权的时候我们能做好准备。
斯卡帕罗蒂在参议院核准他出任美军驻韩部队司令的听证会上做出了上述表述。主持听证会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卡尔莱文说，韩国有能力也应该接管自己国家军队的作战指挥权。
我认为在战争时期保卫韩国的主要责任在于韩国自己，战时作战指挥的责任应该尽快移交给韩国，实现这一点很重要。韩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主权国家应该对自己的国防负责，特别是他们一直在增强自己的国防能力。
稍早前，韩国军方表示，由于朝鲜不断向韩国发出威胁，首尔已经要求华盛顿重新考虑在2015年12月底之前将作战指挥权移交韩国的计划。两国原本答应在2012年移交作战指挥权，但是2010年韩国天安号军舰被据信来自朝鲜的鱼雷攻击并起火沉没后，两国决定推迟作战指挥权的移交。根据1953年韩战停火后美国与韩国达成的协议，一旦战争再次爆发，驻韩美军司令将指挥美韩联合部队的作战行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领导人英赫夫在听证会上说，朝鲜半岛局势依然十分紧张，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仍然离不开美军与韩国军队的共同努力。
过去一年中，金正恩做出一系列敌对行为，包括试验核武器和发射弹道导弹，大大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威胁到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我们的军力 必须能阻吓朝鲜的侵略行为。如果阻吓不成功，我们军队应该能惩罚侵略者，保护美国的重要利益，保护盟国。
陆军中将斯卡帕罗蒂承诺，如果出任驻韩美军司令一职获得参议院的核准，他会积极实施美军在2015年底将作战指挥权移交韩国的计划，并积极与中国方面沟通，继续争取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我已开始跟中国军队副总参谋长建立关系，他们认识我。另外，如果我的新职位获得核准，我会跟韩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建立军事关系。我认为这些军事关系对推进半岛无核化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政府最高层官员还没有对韩国请求美军推迟移交作战指挥权作出正式答复。两国官员7月30号和31号在举行例行防务对话时，预计会讨论这一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国际的非政府组织全球预防武装冲突伙伴东北亚年会定于8月初在台北召开。台湾的非政府组织表示，希望和跨国公民的代表进行对话，以有助于解决区域的紧张。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民间组织促进和平基金会表示，将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全球预防武装冲突伙伴 GPAC 的成员首次在台湾会面。促进和平基金会执行长简席阶指出，这次会议将发表台北宣言，并希望透过各国民间意见领袖的想法，为东北亚、东亚、南海的争议找出和平解决之道。
因为基本有15个地区从那边看到我们这样的宣言，甚至也影响有冲突地国家的一些未来解决方案的参考。那我们也希望这个也会带给联合国看到从海洋观点来探讨所谓主权冲突、岛屿冲突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简席阶执行长还指出，日俄、日韩、中日之间的岛屿争端已经将东北亚推向一个冲突升高的方向。促进和平基金会董事长陈瑶华表示，这次会议将倡议东北亚各国应该展开多边的会谈，定期理解彼此在立场上的差异，并且涵盖民间的力量，共同讨论可能建立的协商机制。陈瑶华董事长还指出，会议希望达到的目的还包括传达分享共同储备永续经营的海洋意识，避免小岛边陲化的正义，东北亚成为非核家园，以及不催化国族情绪等等。经常代表台湾参与 GPAC 会议的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徐思简表示，这次会议将首次出现台非的公民社会就台湾渔船船长遭到菲律宾海巡人员射杀的事件进行协商。
公民社会也应该去参与这种边境纠纷解决的这个过程，而且我们会用一种比较伙伴关系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事情，来协商这个事情。这个可以，各位都知道政府他有的时候没退路嘛，各国内部都有压力嘛，所以他动不动就要上升到主权，甚至用武力展示嘛。
徐思简还指出，就他过去参与会议的经验，面对来自中国的代表，尽管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却没有民族主义的情绪，彼此是以公民社会伙伴的关系相互理解，商量有什么可以一起做的地方。徐思简还谈到，在东北亚近来各种的冲突当中，各国内部要求和平的声音明显被边缘化，所以GPAC 会议希望能将这些声音集结起来，展现一定的影响力。全球预防武装冲突伙伴 GPAC 是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发起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全球共分成15个区，台湾加入了东北亚区。这次在台北举行的东北亚区年会将有日本、 韩国、俄罗斯、中国、菲律宾、蒙古、香港以及荷兰总部的代表来台出席会议。台湾促进和平基金会表示，在会议举行之前，还将举行一场海洋和平台北论坛，让台湾的公民有机会和其他国家的代表进行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正在实行把战略重点重新放回亚洲的举措。一些分析人士和专家指出，除了投入军事、外交和经济等方面的力量之外，也不能忽视软实力。请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提出，美国应该更关注东南亚的健康问题，尤其是湄公河地区。负责中心国际健康项目的高级副总裁莫里森博士是加强湄公河健康安全伙伴关系报告的作者之一。
The U.S. strategic shift had moved towards looking at Asia.
美国正在调整部署重返亚洲和亚太地区的新政策和战略，但是这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软实力和人道主义援助意味着什么还不明确。而我们认为，我们国家需要在这方面找到答案。
报告建议，美国应在战略和外交层面与东南亚各国合作，共同解决湄公河地区的健康问题，包括应对流行病、控制疟疾、非传染性疾病以及妇女和儿童健康等。
这份报告让美国有机会与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和缅甸等湄公河地区国家在控制疾病的方面合作。健康对任何国家的发展都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健康的就业人口，一个国家的发展必然受到限制。
湄公河发源于中国青海省，流经中国云南省，它是东南亚最重要的跨国水系。
But we believe that the health issues in the Mekong really
湄公河流经中国，这个区域的健康状况也影响到中国。我们很乐于看到中国军方和中国健康机构的共同参与。
Military and the Chinese civilian health establishment.
莫里森博士也认为，加强湄公河地区健康安全的伙伴关系，对中美关系而言是一种双赢。
Healthier, more stable population that is.
我认为这对于中美而言是双赢。如果两国一起寻找可以共同合作的机会，湄公河地区的健康发展将是一个适合两国共同参与的领域。中美可以共同建设一个更健康、更稳定的湄公河，这能为控制疟疾和其他的危害做更好的准备。
纳伦医学博士是疟疾方面的专家，曾经发表过100多篇有关疟疾预防和控制的学术文章。
中国研发了以青蒿素为基础的综合疗法，现在所有受到疟疾困扰的国家都使用这类药品，而我们也从中国的生产商那里购买药品。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药检监控不够，湄公河区域也有很多质量不好的药品。
美国是否会在亚太地区通过软实力来加强战略利益，同时还为东南亚国家带来健康福利？我们会继续关注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关系和发展。美国之音陈毅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在放缓，中国的领导层表示要深化改革，加快调整结构和转型升级。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尽管目前经济增长的速度有所减缓，但是估计中国领导层不会在近期就推出大规模的刺激经济计划。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袁野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星期二在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发表的声明说，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环境十分复杂，中国计划继续执行稳健的宏观政策和灵活的微观政策，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的区间。会议声明没有提及任何大规模的刺激计划，而是强调坚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适当的进行预调和微调。 在具体政策层面，中共中央政治局重申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强调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并在保持农业稳定发展的同时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会议警告说，世界经济正在进行深度调整，中国需要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今年第二季度同比增长 7.5%， 低于第一季度的 7.7%。 中国领导人最近多次公开表示，中国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可以接受较低的 GDP 增速。总部设在伦敦的凯投宏观国际经济咨询公司中国经济师王金伟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声明显示，中国没有在近期推出大规模刺激措施拉动经济增长的计划。他说，
最近几个月来这种政策的这种信息还是一致的，信号还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政策制定者希望更多的通过这种结构性的调整来促进这种经济稳定增长，而不是像过去这种以投资为主的这种经济刺激措施来使这种经济恢复到更快的增长。
不久前结束的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从今年八月初开始，将对超过600万户小型和微型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鉴于中国近期进出口增速均明显放慢，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还提出要通过制度创新来提高贸易便利化，为中小民营企业的出口提供融资和退税等服务。此外，中国还计划推进中西部的铁路建设，以此带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东西部区域经济结构失衡的状态。凯投宏观的中国经济师王金伟预计，中国将在今年下半年推出更多着眼于服务业和中小企业的刺激措施，并且希望在不突破经济增长底线的情况下加快转型。他说，
这些部门呢，可能更偏向于这种私人企业、服务业，或者有利于这种居民消费的这种行业。也就是说，这些措施这应该是有利于这种经济结构调整，而不是像以前那种措施来使这种经济结构更的依赖于投资增长。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在今年十月召开，这次会议将为未来十年的经济政策取向定下基调。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麦克佩蒂斯近期撰文指出，在中国政府致力于扩大内需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将在未来的几年持续减速，但如果 GDP 增速下降的同时，居民收入可以保持在 5% 到 6% 的年增长速度，这将帮助中国经济步入正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袁野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听众朋友，过一会儿我们还要为您报道，随着苹果的产品在中国销售量大幅度下滑，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到中国访问。好，接下来看一下一些分析人士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前景的看法。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连续两个季度放缓，因此呢，有更多的人现在加入了唱衰派。那么中国经济是不是真的遇到了大麻烦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纽约时报星期二，也就是7月30号刊载的一篇由李明章撰写的分析文章说，看空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主流的观点，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一篇关于中国经济崩溃即将到来的报道。李明章希望说的是，投资者要考虑到的是，舆论摇摆太快而且过于极端，因为局面还没有严重到那种地步。不过我们先来看一看他所说的看空中国的主流观点到底都说了些什么。例文提到7月29号彭博通讯社的一篇报道，这一篇报道对中国经济增速突然降到 3% 将会发生的情况做出了设想。彭博的报道是基于几家大投行的设想，其中所谓李克强经济学的始作俑者巴克莱资本目前正在研判中国经济增速如果骤跌到 3% 将会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带来的影响，也就是在他们看来，铜价会跌破60%，锌价拦腰减半，原油的价格则会骤降到每桶70美元。巴克莱并非唯一对中国的经济可能发生的最快状况进行分析的投行。彭博报道说，日本的野村控股以及法国的兴业银行都认为中国经济今后两年有增长骤降的可能性。 除了这些投行，享有声望的经济学家也加入到了看空中国的合唱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刊载于7月20号的《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断言，中国模式就要撞上长城了，而眼下唯一的问题是会撞得有多惨。这位经济学家说，中国已经达到了他所说的刘易斯拐点，也就是说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经显现短缺的迹象。克鲁格曼提到，这应该是件好事，因为它能够推动工资的上涨，进而有利于中国经济再平衡。不过问题在于，消费增加是否能够快到足以避免出现严重的经济滑坡的程度。克鲁格曼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中国多年来不断地推迟进行必要改革，转而通过促使货币的贬值以及提供大量的低息贷款提振经济的发展。他说，就在前几天我们还在畏惧中国人，而现在我们却替他们担心。不过他也指出，西方经济体正在经历他们的明斯基时刻，也就是放债过多的私人借贷机构都在试图同时的追回贷款，而这样的行为会导致经济整体的衰退。他说，正是基于这样的麻烦，其他的国家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中国又遇到了新的麻烦。大约十年前曾著书预言中国将崩溃的美国人张家敦，2011年再度预言中共政权即将在经济的崩溃中倒台。如今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加之更为悲观的预期，似乎在印证他迟早的预言。他承认，此前他所说的中共政权会在2011年中期崩溃的预言时间上有所误差，不过他仍然先相信中国经济如果出现危机，政权必然轰然坍塌。
What I saw was a failure of the economy leading to a failure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what we're seeing right now is the Chinese.
他对美国之音说，我看到的是经济失败导致政治体系的完结，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在骤然降低。2010年的时候，他们的增速至少有 10.4%， 而现在他们的增速根本不是自己所宣称的第二季度的 7.5%， 事实上仅有 2% 到 3% 甚至更低。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急剧减缓，而这将会带来很大的麻烦。张家敦的中国经济增速数字是基于他的推算，他说政府发布的数字无法令人相信，就连政府自己都不清楚许多具体的经济数字。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有一些人呢，在很多地方都要和世界第一来比一比。比如说，在中国的湖南长沙郊区，就有计划要建造一座摩天楼，而且要超过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高楼迪拜塔。不过呢，据说在开工几天之后，就传出了工程被叫停的消息。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若斯报道。
远大集团在长沙建造的摩天楼“天空城市”，号称将高达838米，共220层。和它的高度一样惊人的是它的建造速度。建筑商远大集团曾表示，有信心在90天内建成这座摩天楼。使用预制建筑模块，每天可以建5层楼，而耗资只有迪拜塔的一半。虽然外界对天空城市的坚固性表示担忧，远大集团却表示这座楼可以承受9级的地震。摩天城市报告的数据显示，全球在建的摩天大楼中有87%在中国。该报告称，5年之后中国摩天大楼的总数将超过800座，是现在美国总数的4倍。分析人士指出，建楼热潮是超额信贷的先兆，预示经济危机正在酝酿之中。巴克莱房地产分析师安德鲁·劳伦斯曾表示，一个国家如果突然爆发兴建摩天楼的热潮，预示着金融危机正在逼近。劳伦斯说，纽约克莱斯勒大厦在1930年完工，帝国大厦在1931年落成，并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一高楼，这与大萧条同时发生。而在上世纪70年代， 著名的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和芝加哥希尔斯大厦落成，成为了1974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先兆。1997年，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双子塔成为世界第一高楼，随后就爆发了席卷全亚洲的金融危机。再往后，2010年完工的迪拜塔成为世界第一高楼，恰好赶上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劳伦斯说，兴建摩天高楼和其他类型的高层建筑一般都始于容易获得大量资金的狂热期，但通常都最终陷入衰退。彭博新闻社的专栏作家佩赛克最近也撰文指出，日本、马来西亚、阿联酋和美国的经验表明，在一个胜人一筹的建筑与经济厄运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相关性。他说，摩天大楼类似于由钢铁、玻璃和混凝土组成的巨大的标点符号，他们在尖叫，看看我们吧。这不只是技术的进步，通常还反映了狂妄自大。佩赛克说，夸张的骄傲和宽松的信贷推动了非理性的增长和估值，使发展中国家走过头。经济过热引发关于金融风暴、债务违约和社会不稳定的担心，这正是中国在2013年发现自己所处的境地。中国必须得运气极佳，才可能躲过摩天大楼的魔咒。就在天空城市宣布破土动工的四天之后，就有媒体报道说，这一工程因为没有完成相关法定的报建手续而被叫停。远大集团对此回应说，被叫停和未报建而违法这些用词都不符合事实。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手续都是合法合规的。现在远大所做的工作也是清表和临建的工作，不是在建。无论天空城市是否在建，中国各地在争相建造高楼却是不争的事实。据中华工商时报报道，中国在建的摩天大楼总数已超过200座，相当于美国拥有的总和。预计未来3年，平均每5天就有一座摩天楼封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库克目前正在中国访问，要和一些中国主要的电信运营商高管会晤。这个也是库克担任苹果的 CEO 之后第三次访问中国。就在几天之前，苹果公司公布的季度财务报表显示， iPhone 在中国销量大幅下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袁野报道。
库克这次访华一如既往的低调，苹果没有公布他的行程，也没有透露他将和中国电信运营商谈论哪些话题。路透社报道说，库克星期二会晤了中国移动董事长奚国华。中国移动在一份声明中说，两人探讨了合作事宜，但没有给出任何的细节。来自中国的行业数据显示，中国移动虽然长期占据电信市场的龙头地位，但其 3G 的用户市场份额不足20%，远远落后于中国联通的38%和中国电信的50%。有分析认为，如果中国移动和苹果达成销售协议，将大大提升对高端 3G 用户的吸引力。稍早，苹果发布的今年第二季度财务报告显示，苹果在大中华区的销售业绩同比下降14%，环比下降43%。当季大中华区销售额占苹果全球销售总量的13%，而上个季度该比重则为19%。苹果财报还显示， iPhone 仍然是苹果创收的主力，当季销售额占总收入超过一半。相比之下，平板电脑 iPad 的销售额仅占不足20%。库克本人表示，目前尚不清楚中国市场业务下滑的具体原因，但是他强调，中国对于苹果来说仍然是巨大的机遇。苹果计划未来2年内把中国的零售店数量增加1倍。中国电信市场的统计还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本土智能手机的销量同比增长近35%，环比增长超过23%。苹果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正在被本土手机蚕食，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也有业界人士认为，苹果将在今年九月中旬发布新款的 iPhone， 并在九月底正式投放市场。而此次库克访华也有为新款 iPhone 在华投石问路之意。这是库克自从担任苹果 CEO 以来第三次访华。今年一月初，库克在中国访问期间会晤了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高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袁野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总统普京把对中国东北虎，也就是俄罗斯所称的阿穆尔老虎的保护提到一个新的高度，除了倡议成立一个专门的基金会来提供对东北虎的保护之外，而且还把这个成为一个月多后将召开的俄中两国峰会讨论的议题之一。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克里姆林宫新闻处发表的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倡议成立专门保护阿穆尔虎的基金会。阿穆尔虎在中国被称作东北虎，这家基金会将是独立的非营利组织。总统办公厅的一名高级官员兼总统顾问将具体负责基金会的运转。由普京亲自领导的俄罗斯地理协会将向保护阿穆尔虎基金会注入部分资金，但基金会的运转将主要来自工商界的赞助。克里姆林宫新闻处说，过去的经验表明，成立类似的基金会将有助于推动珍贵稀有野生动物的保护。普京的亲信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一直在领导一个类似的保护远东豹的基金会，最近几年来远东豹的数量已经增长了一倍半。一直关注和从事阿穆尔虎保护工作的俄罗斯世界野生自然基金会发表声明，赞扬普京的决定。声明说，7月29日是全球保护老虎日，在这一天，克里姆林宫宣布成立保护阿穆尔虎的专门基金会，这是一项重要的礼物。世界野生自然基金会生物多样化项目负责人克列格尔说，通常来说，保护阿穆尔虎和远东豹等稀有动物的国家预算拨款都不够用，而由国家领导人倡议并由高级官员负责的这些基金会特别有助于能从俄罗斯的工商界那里获取大量的赞助，这对于保护动物来说必不可少，非常有益。比如保护远东豹的基金会的运转资金是相应领域国家预算拨款的两三倍。克列格尔说，普京的一些嗜好对保护生态环境很有帮助。他说，我们感觉到普京不仅仅喜欢老虎，他还喜欢大自然，他喜欢到大自然中去。除了老虎外，普京还关注北极白熊、远东豹、鲸鱼以及其他的一些稀有动物。我们认为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这是很好的爱好和消遣。克里姆林宫几天前发布了一组普京同梅德韦杰夫还有国防部长绍伊古在俄罗斯北部和远东的哈卡西以及图瓦地区人烟罕至的原始森林中度假和钓鱼的照片。俄罗斯老百姓也注意到克格勃出身、不久前宣布离婚、一直长期身处权力和利益集团倾轧漩涡中的普京似乎能从大自然和动物世界中找到乐趣和放松。在2009年的一次普京同民众对话的现场电视转播中，一名观众曾发问，人们常能看到他同虎豹、鲸鱼在一起，在动物世界里普京显得是那样的快乐，似乎比他同他的部长们在一起更幸福，这是否确实是这样？普京回答说，对人越了解就越喜欢狗。接下来普京又补充说，这句话与他和他的部长、朋友和同事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联系，他只是喜欢动物，希望能够利用他的职务方便来解决稀有动物保护领域面临的问题，因为许多动物都面临灭绝的威胁。九月初将在圣彼得堡召开20国集团峰会，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官员对媒体透露，在普京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会晤中，两人很可能会讨论东北虎和远东豹的保护问题， 会在两国边界地区建立跨国境的自然保护区。俄罗斯生态环保人士说，传统中医使用老虎器官一直在威胁野生阿穆尔虎。另一个影响阿穆尔虎生存的因素是对木材的大量需求导致森林砍伐严重，阿穆尔虎活动的森林面积在不断减少。世界野生自然基金会的克列格尔说，预计两国领导人也会讨论打击走私动物器官的问题。克列格尔说，我想两人在这个方面讨论的一个主要议题将是两国将如何加强合作，避免和阻止从俄罗斯向中国运输阿穆尔虎和远东豹的器官。克列格尔说，目前阿穆尔虎的数量比较稳定，保持在400到500左右，通常每10年做一次统计，所以今年冬季对阿穆尔虎统计之后将会出现更准确的数字。由普京倡议成立的保护阿穆尔虎基金会将主要致力于维持和增加阿穆尔虎的数量，同时履行2010年在圣彼得堡召开的全球老虎峰会上俄罗斯应该承担的义务。那次峰会由俄罗斯倡议召开，13个拥有野生老虎的国家的领导人在峰会上决定，在未来的12年的时间里，把野生老虎的数量增加一倍。那次峰会还决定，有关国家应该为老虎的生存建立保护区，并加强各国之间的合作，同时立法更严厉打击非法狩猎行为。根据普京不久前签署的法令，在俄罗斯非法狩猎包括阿穆尔虎在内的稀有野生动物不仅要面临行政方面的处罚，同时还将遭到刑事判刑。俄罗斯自然资源部也下令把非法狩猎东北虎和远东豹的罚款数额从过去的50万卢布提高到110万卢布。另一个准备出台的新法令是更严格限制东北虎、远东豹和其他稀有动物的商业交易，购买这些稀有动物和器官的买主也将面临严厉的处罚。普京上个星期签署的另一个命令扩大了护林人的权利，护林人将有权检查林区的交通运输车辆、狩猎武器和猎物，并将书面记录有关的违法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一些地方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已经导致人员死亡，中国当局发布了紧急高温警报。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上海官员说有至少10人因为中暑丧生。上海已经连续9天持续高温超过摄氏38度，有关官员说这是上海140年以来最炎热的7月。中国气象局首次发布2级高温应急响应，警告市民减少室外活动，确保停留在有空调的室内。高温警告地区涵盖中国南部和中部9个省市，包括上海、重庆和湖南等。预计高温天气不会很快就过去，天气预报说中国江南一些地区今后一周的气温有可能都会保持在摄氏35度以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一些团体呼吁中国当局释放那些被拘留的参与公民运动维权人士，这些人之前曾经要求中国政府的官员公示他们的财产。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香港支联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独立中文笔会等5个团体7月29日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新公民运动发起人之一的法律学者许志勇，以及其他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几10位公民运动参与者。被外界视为温和理性意见人士的许志勇，因近年推动公民运动，声援在北京举牌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公民行动，7月16日遭北京公安刑拘，罪名是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但是他此前3个月一直被软禁在家里。许志勇2003年曾与另外2位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 要求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同年成立工盟法律援助组织，并当选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中国知名法律维权人士、与许志勇一同创办工盟的法学博士滕彪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表示，许志勇从2003年以来一直坚持合法、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维权，希望在体制内用法律框架维护公民权利。滕彪表示，即使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打压这些温和的维权人士也是愚蠢的，会造成社会进一步激进化。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学法学院担任访问学者的滕彪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拘留许志勇会堵死温和理性的维权思路，让更多的人对政改法治失望，促使更多的人从温和变得激进。他说，
对许志勇还有包括丁家喜啊、赵长青啊这些新公民运动的最温和的民间人士进行这样的打压，那一定会让更多人对这个当局不满，那也会促使一些人激进化，让那些权力受害者处境就更加艰难。
近年趋向低调的滕彪表示，当局拘捕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是想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不会容忍组织化、街头化的公民行动，但是他说，这不可能阻止民间的维权活动，会有更多的人站出来。香港支联会主席、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在记者会上批评中国当局在习近平上台后，更强硬地推行维稳措施，显示在人权上没有任何进步。他说，今年十月，联合国将对中国人权状况进行四年一次的检讨，支联会等团体将就许志勇等人被打压的事件向联合国投诉。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则表示，当局进一步打压公民运动，是将国家推向堕落，将社会推向高度冲突的状态。他说，拘捕许志勇等人的事件会让港人明白，香港的自由不应该受到大陆的威胁，会激发港人要求全面普选的热情。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最近几天我们一直在报道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持续放缓的消息，那么刚刚也为您报道了，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前景表示悲观，而且有一些分析人士对中国现在的公共债务也是非常的关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迅报道。
当然，与数字相关的问题还有近期被推到前台的政府的债务。华尔街日报7月30号的报道说，中国政府已经是债台高筑，但即使在政府的高层也没有人真正的知道确切的规模。这篇报道说，中国的领导人因为担心债务问题失控，近日要求审计署对整体的公共债务进行紧急清查，但是中国政府的债务水究竟有多深，各方也只能在猜测上各显神通。华尔街日报援引数字显示，从各个机构对中国公共债务所占 GDP 的比例的预测来看，差距相当的大。低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较为保守的 46%， 高到渣打银行让人担忧的 78%。 像这样的问题并非没有解决的办法。这篇报道说，中国可以靠出售大量的资产，例如土地和国有企业等，来解决相关的问题。位于伦敦的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中国经济学家王勤伟说，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放缓已经不是因为需求等短期的因素所致，而是结构性的放缓，而这也促使新一届的政府将经济的政策核心转向推进改革。李克强任总理之后，中国在经济决策方面表现出异于以往的种种迹象，例如不再在经济放缓增长步伐的时候急于推出刺激措施等。虽然近期李克强底线之说的出笼引发重回政策老路的疑虑和担忧，但在王勤伟看来，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他的政府在看待经济增速上比其前任更具有容忍度。 凯投宏观的经济学家王景伟说，像巴克莱等投行所提出的经济增速骤降到6%以下，甚至到3%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例如决策者在制定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出现误判，在经济调整的过程中政策过紧，而使得经济面临硬着陆风险。不过他认为中国当局仍然有应对这些风险的空间。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说，中国政府虽然不明说，但其实仍然通过向五大国有银行注资刺激经济。他说中国经济的死结与其政治体系有直接的关联。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政府愿意搁置领土争端，在有争议水域进行共同开发。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是星期三在中国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局讲话中做出上述表示的。媒体援引习近平的话说，虽然他愿意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是中国不会放弃领土主权要求。习近平没有具体谈到任何海域的名称，不过在他讲话之前，日本副外相斋木昭隆访问了北京。去年东京印江东海一组名为尖阁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的无人海岛收归国有，而激怒了北京。自那以来，中国加强了在那一岛链周围的巡逻，对亚洲两大经济体爆发冲突的担忧因此加剧。津巴布韦的投票站已经关闭，选票点算正在进行。穆加贝总统和茨万杰拉伊总理在这次总统选举中决一雌雄，而在选前诈选指控的阴影就已经笼罩了这次选举。星期三晚间，该国的选举委员会领导人马卡罗对记者说，最早在星期四就会产生部分选举结果。马卡罗还说，他相信这次选举是自由而公正的。尽管奥巴马政府放松了对伊朗的一些制裁，但是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通过了对伊朗制裁的措施。这些新的制裁措施包括对伊朗石油出口进行更为严厉的限制，其目的是切断伊朗涉嫌进行核武器项目的资金来源。这项新措施下一步将交给参议院审议。军队支持的埃及临时政府宣布，被推翻的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在开罗两个场地举行的首夜抗议是对国家安全不可接受的威胁，指示内政部终止示威者的首夜。当局命令警察终止静坐抗议，不过要在法律和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说，他们担心军队可能在策划对示威者进行他们所说的又一场大屠杀。保安部队星期六在开罗向示威者开枪，枪杀了至少80人。尼日利亚选举委员会批准三个主要反对党合并，这给总统乔纳森的人民民主党2015年将要面临的总统大选造成强劲的潜在挑战。该委员会星期三表示，反对党符合所有的法定要求，合并为全面进步大会党。新的反对派联盟包含全尼日利亚人民党、进步变革大会党和尼日利亚行动大会党。尼日利亚人口几乎一半是穆斯林，一半是基督徒。全面进步大会党有来自尼日利亚北方有影响力的穆斯林，也有来自南方的基督徒。自从1999年尼日利亚转型为一个民主国家后，人民民主党一直执政，但是该党一直在应对内部的分裂以及反对党的威胁。基地组织的头目谴责美国对古巴关塔纳摩湾在押人绝食抗议的处理方式，并誓言要竭尽全力解救这些人。有一条录音信息自称是扎瓦西里发出的，但是还没有独立的来源可以证实它的真伪。这条信息星期三登陆在通常由基地组织恐怖分子使用的一个伊斯兰分子的网站上。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